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从而就造成一种在死亡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变革的力量。这种生产方式日益迫使人们把大规模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因此它本身就指明完成这个变革的道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到目前为止，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都需要有国家，即需要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护这个社会的外部生产条件，特别是用暴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奴隶制、农奴制或依附农制、雇佣劳动制。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是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需要有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个体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他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取代。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应当以此来衡量自由的人民国家这个用语。这个用语在古动意义上有暂时存在的理由，但归根到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同时也应当以此来衡量所谓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的要求。